我们在昨天晚上有起来分享菲比书的一个导读，就是介绍了他一些背景。那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一起来学习菲利比书。我们先从菲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二节，在新约圣经的277页。这边记载着保罗向这些腓立比教会地区的这些弟兄姐妹，甚至圣职人员来问安的一个内容。我们一起翻开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二节，新约圣经的277页。腓立比书的一章，咱对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新约圣经的277页，腓立比书一章1到2节，请读。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一节一开始就写出了这个写信的人，包括保罗与提摩太，也很清楚的来表明，收信人是指着这个腓立比教会，包括教会的这些信徒及圣职人员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与这个提摩太，这两位工人，他们自称为，他们说是这个仆人，其实，这边，耶稣基督的仆人，其实他如果更白话的话是，自称为这个奴仆们。哦，他原来意思是奴仆们，所以他的意思是某人在其所处的这个社经体制之下，为完全受制于某人或某事状态的男性奴隶。换句话说，当一个奴隶的时候，称呼一个人为这个主人的时候，这表示这被称为主人的人有拥有这个奴隶的这个所有权。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奴隶他是没有完全没有人权的，好像是某个主人的一个拥有物就好像我们东西用坏了无法修理就会丢掉一样所以主人有绝对的一个拥有权所以因此这个保罗跟提摩太他们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表示他们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完全归属于这个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这封信的一个收信者是指着，在向着这个所有的这些圣徒们连同这些监督们以及这些与执事们。那其中这个监督他原来的意思是以正确并且是合法的方式来负责看管某物，或者是成为某人的一个监护人。那在当时希腊罗马时代在一个合法的一个团体里面。会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特定的一群人，他们被称为这个监督就像我们某些公司会有这个监督人一样拥有带领该团体的相关活动的一个领导权，也包括当时一般的这些宗教团体那因此使徒教会将这个监督引用在这个教会的这个行政上面成为教会组织的一个正式的职分。那他的职责就是负责来照顾这个信徒属灵的事物但是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保罗这边彼得彼得来提醒我们，彼得前书的二章，我们来看25节，彼得前书的二章的25节这边来记载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在新约圣经的337页被人说你经纬你在国这新约圣经387页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的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彼得长老他提醒我们因为你们曾经是误入歧途的羊，但是然后现在你们能够被回归到这个牧者。就是你们生命的与这个的监督所以也就是说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真正的监督或者是牧者，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所以那至于我们再看回来腓比书的一章这边，这边有谈到这个执事他原来意思是指着仆人， 是由动词的服侍这个字所衍生出来的字。那它的意思是成为某人或者是上级长官执行某种职责的一个助手或者是帮助者啊，就是常指那些非技术性的任务或者是适合仆人所做的这些杂物等类的事情。所以保罗他曾经称他的福音团队是神的执事或者是用人，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第四节我们可以来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第四节这边，我们看到当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来谈到，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四节说，反倒在个人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所以这边就可以来记载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份那套句现在的一个用词就是等于是在神的身边来打杂的所谓的打杂就是什么事都要做那长全人勾扎的工好定给弄经虽然是说是校长，但是学校里面所有的事情没有人做的事，他必须都去做的一个意思。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执事也有为了这个某人处理某些事物或者是交易的一个中介。好像我们看到在卖房子有房屋的中介，卖车子有车子的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保罗对更多教会说他与亚波罗都是执事他们只不过是让他们相信神的一个中介而已。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在更多前书的第三章。更多前书的第三章。更多前书的三章的第一节。因为当时的更多教会他们属灵的生命好像是婴孩一样，所以有纷争结党我们看到婴儿孩子在抢玩具或者是抢东西的时候他们说你是跟我一国的，你不是跟我一国的因为你跟我抢玩具，你跟我抢吃的东西。所以当时的腓立比这个更多教会也是如此，在更多前书三章的第四节这边就说，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好，在这段圣经里面就谈到保罗对更多教会来谈到他跟亚波罗都不过是执事，只是让他们成为相信神的一个中介而已。所以后来因为教会的需要而设立这个执事，就成为监督的一个助手，是协助这个监督来处理教会事务的一个职分。那么当保罗他写信给这个腓立比教会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信徒以这个圣职人员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副词的片语，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来形容这些收信人。所谓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一个意思，就好像保罗他向更多教会问安的时候所提及的是指着神的教会一样虽然更多教会有很多的软弱纷争结党这个没有善用神的恩赐甚至有很多这些娶后母的这些淫乱的事情发生，有很多软弱不足的地方，但是保罗在写给更多教会的一开始，他还是称他们是神的教会因为是神从世界上拣选属他的人所集合的一个集合体，这称为教会。所以既然是神的教会，也就是保罗写信给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成圣的人也是指着他后面所指的蒙召的圣徒而言。所以所谓已经成圣的人呢他的动词有两个意思就刚好解释所谓在基督里成圣的一个圣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成圣。第一个就是指着某人被分别出来有神圣的特质，适于某种仪式或者是规矩，也就是说神将他所拣选分别出来的选民让他们在身上有属神的一个特质，在良心上是被主的血来洗净。我们来参考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相关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九章的十四节，我们腓立比书这边可以做个记号，等一下还会翻回来。 希伯来书九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新约圣经320页。希伯来书的高经文十四节，新约圣经的320页。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请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来献给神，他替我们成为了挽回祭因为犯罪必须要借着献祭才能够来为自己赎罪。那在旧约时代是借着这些牲畜来献祭，但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已经成全了救恩，用他无瑕疵的生命将我们挽回。所以这边谈到他的血岂不可能洗净你们的心这边心小之作或作良心，除去你们死刑因为我们还没有被拣选之前，我们所行所做的都是走向死亡永刑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蒙神拣选，我们的道路转了180度，我们是要走往天国的道路。所以这边谈到既然我们有拥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就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永生的神。那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21节。彼得前书的三章的21节，先圣经的338页。彼得前书三章的21节，彼得前书的三章的21节，新约圣经338页，21节，请读。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么就谈到当我们还没有受洗之前罪还是成为人与神中间的一个阻隔。但是当我们接受了合乎圣经记载的洗礼，就是在流动的活水当中接受面向下的全身浸礼，我们的身份已经来改变。那这边谈到水所表明的洗礼是指着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他从若有我们到阴间去尝了这死味在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生命的一个主宰。所以这边谈到当我们接受了能够赦罪的一个洗礼，罪就不会成为我们人跟神中间的阻隔，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神儿女的身份，天国的百姓的尊贵身份。所以这边谈到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当没有罪以后，我们就不会害怕就不会良心有愧。所以第一点我们刚才有谈到，就是指着我们被分别出来有神圣的特质能够适用在某些规矩上就是让神被万民当中拣选出来，能够让他们身份上面能够拥有属神的特质，能够在良心上能够被主的血来洗净。那第二呢，则是指着某人要能够委身于神能够服侍忠心的来效忠我们这位天地的主宰，就是要去除那些违背圣洁的一个特质。我们来参考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先看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希伯来书12章14节，新约圣经325页，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新约圣经的325页，希伯来书12章14节，请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边来告诉我们能够追求与众人和睦，在不违反真理的原则之下，这边谈到并且要追求圣洁因为没有圣洁的话，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我们能够被神拣选，有尊贵的身份，我们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够来忠心服侍神能够去除那些违背圣洁的特质就能够与神来亲近。那么我们再看回来，那在腓立比书的1章的2节继续来谈到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 到了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用他一贯的这个东方书信的开场白向腓立比教会来问安及祝福那我们可以看到恩惠与平安一直都是保罗写信给众教会问安当中的一个特色这也成为保罗书信体中的一个开头与结尾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格式。那恩惠的一个意思呢它就是指着向某人来表达善意，或者是指着对某人或者是某事有这种喜悦的这种态度。所以恩惠归于你们是指着神对腓立比教会或者是对他们所做的事有喜悦的态度。那至于平安呢，是指着某人被某人所喜欢，并且带有和平以及宁静的这种情境而这个宁静是带有从纷乱跟忧愁当中不安与这个不确定当中得到释放的这种含义。所以因此保罗才会说这个平安是出自于神，而不是出自于某人某种制度或者是某种负面因素被挪除而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腓立比教会我们知道它是在马其顿的一个都市。那腓立比书是保罗写信给他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的一个书信。那回顾我们看到保罗的第二次的宣道这个旅行当中一开始他便遇到与第一次宣道旅行的好同工，也就是巴拉巴。为了拣选马可这个事情来起争论，来分道扬镳。那我们可以来看，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哈。来看《使徒行传》的16章，《使徒行传》对不起，15章哈，《使徒行传》的15章。我们从36节来读到41节，新圣经的187页，书里端的十五章的36节，再读到41节，新圣经的187页啊。使徒行传的15章，从36节读到41节，36节，请读。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拉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却拣选也出去，蒙弟兄把他交于主的恩中，那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之间这个门徒之间并不是不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偶尔他们也会有这个意见相左的时候。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巴拉巴。对保罗来说，他是他的等于是神借他来拣选保罗成为一个外邦很重要的功能所以有人说这个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如此，我们看到有时候他们在做事情上面尤其是要来传福音的这个方式上面也有不同的看法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或许跟巴拉巴来商量要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来看望弟兄姐妹的情况如何。那我们看到巴拉巴他就要来带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因为过去马可在庞菲利亚或许我们知道马可他是那时候是好野人的孩子可能是富有人家的子弟，所以我们知道早期在传福音或许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轻松，要走很多的路，要吃很多的苦。或许这个有钱富有人家的子弟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许会有退缩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因为过去的经验，所以就觉得不可以带他去所以两个人起了争论我们知道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为了教会能够更加发展 能够对外来传扬福音啊，对人来牧养神的羊。但是啊，或许每个人的做法啊不一样而已啊，这没有绝对的对错啊，只是啊做法不一样。所以这边啊，就记载两个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啊。但是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他美好的旨意啊，也因为这样啊，让福音能够啊向着不同的地方啊，特别是按着旨意来传开来。所以保罗他就拣选希拉出去啊，来啊走遍了叙利亚跟基利亚基亚来兼顾众教会。那巴拉巴他就带着马可往这个居比路不同方向去啊，所以可以来看到啊，神他有他美好的安排，只要不违反真理的原则之下，相信啊能够啊，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啊，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相信神会赏赐给我们智慧、聪明来做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那当然他们出去以后想不到才开始就出师不利我们昨天有读到在使徒行传的16章的6节到10节这边就谈到，不但被圣灵来禁止在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来宣道后来想去黑海方向这个庇推尼。又遭到耶稣的灵的一个阻止若是保罗他不是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是一个不成熟的工人，甚至一个幼稚的工人，他会早就灰心丧志，说不定早就回家，不再从事这个宣道的一个工作，好像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不是一样我做个老公，你嫌个老卵过去扫扫去啊，不要走啊，不愿走啊那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或许我们非常努力的认真来服侍难免会我们有时候教会里面人多口杂会遇到一些闲言闲语当然这也不能说是他的对错每个人有人说言者无欲，听者有心但是我们如果是有自己自我灵修，能够常常用神的话来彼此来提醒，像保罗他在对这些哥林多教会一样这个更多教会是他建立的一个这个教会，但是虽然否定他有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那就好像我们父母亲好不容易将这个孩子来养大一样，孩子大了以后竟然认贼作父，甚至不认我们这个父母亲，相信父母是会非常的伤心的。但是保罗没有因此就灰心丧志，他仍然用这种为父的心那我们之前有谈到为父的心就是做父母亲的这个心一样。不论孩子如何不受教，如何不乖不听话悖逆甚至来能够硬吹硬挤攻击骨硬高骨一言九鼎将要硬那让父母亲很伤心很难过很生气，但是父母亲相信不会放弃他们。但是在这个一般学校的老师或许就不一样我尽我的本分我教你该教的你要不要听那就是你的自由因为我已经尽我的本分如果你要放弃的话我也没办法因为现在的很多这种有对方有这种恐龙家长会不是像过去好像学校里面老师来教学生教训他以后回去还会被家长再责打一顿现在不是是孩子回去以后这个父母亲会带着孩子来告老师所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做老师的跟做父母亲的这个心态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保罗他就选择从美西亚跟庇推尼的边界下到这个特鲁亚的地方从这条从高地下到这个海边的路据说是一条非常艰难以及危险的路他一直到保罗到了这个特鲁亚这个地方以后那我们看到我们昨天有读到神让他看到这个马其顿的异象又有这个路加来加入这个保罗的宣道团体所以让保罗就有了这个新的一个工作方向所以当保罗他坐船来到这个菲利比城的这个海港区，也就是尼亚波里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进入这个城区，一开始一筹莫展住了几天以后没有任何的动静因为菲利比城是这个驻防城，也就是罗马军队他所驻扎的一个军事基地它不是商业城市，所以菲利比城的是很少有这个犹太人连犹太人的这个会堂也没有， 我们知道犹太人会堂就是他们在读他们摩西五经的这个地方啊。那后来到了这个安息的时候啊，他们只有到城外这个这刚底斯河这个边。那我们昨天有看到，就在《使徒行传》的16章这边所记载的哦，就是后来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刚底斯河那边有几位这个犹太的妇女来聚集啊，他们在那边成了一个祈祷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一群人固定的时间来聚集，祷告的地方。那保罗就向他们来传道，结果就有一个卖紫色布旋的一个女商人，就是吕迪亚来信主。哦，那她跟她的家人受洗，就成为腓立比教会的第一粒种子。那之后呢，在腓立比城工作的期间保罗因为赶出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使女身上的这个。人家说是染蛇之灵，就是大蛇的灵哦，而造成他主人失去了发财的一个机会就愤而将保罗跟希拉来下在这个监牢里面。后来地大震动，监门大开囚犯的一个锁链甚至都被松开了。那禁足就误以为这个囚犯都逃光了想要来自杀因为这样大的一个责任他无法来承担，所以他被保罗阻止之后，哦，就进一步来相信并福音，并且能够全家受洗，成为腓立比教会的第二户信徒，也就是路加所记载腓立比教会建立的一个简史。那我们知道因为腓立比城并不是繁华的商业城市，我们刚才有谈到整个城市可以想象，好像类似我们过去以军队来驻扎的一个金门一样。它的商业活动像是维系驻扎军队的日常所需所以不太可能有这种暴力就是很爆发性的。人家说惨掉可能你这个土地可能现在没什么钱，但是成为从化区以后一夜飙涨，那反正一平10万变成100万这是1000万那变成一夜致富暴力成为好野人所以在当时的地方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是迅速累积财富的机会所以因此就是可以预见这个由这个卖紫色布鞋的这个女商人跟这些一些基础的公务员一些建筑那个两个家庭所开始组成的一个教会在经济上面好像保罗所写给更多教会当中所提及的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更多后书的第八章，更多后书的第八章。更多后书的第八章，这边第八章的第一节这边开始，就记载说保罗来向了更多教会来见证第一节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着力量，是以甘心乐意的捐助。这边就记载，表示在马其顿众教会，他们本身自己就非常贫穷，但是他们听到有比他们更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仍然来献出他们所仅有这些。就像我们有时候在看到一些故事一些流浪街头。他好不容易人家施舍他一个馒头，他看到一个比他更可怜的人，他吃一半给他因为他也没东西可以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其顿众教会他们的经济是非常的一个贫困的但是这边谈到虽然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一个厚恩因为他们相信主的恩典是够他们用，所以他们从一开始都是最支持保罗来宣道事工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保罗是因为要上诉该杀之故，他被来监禁在这个罗马虽然保罗享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除了不可以自由的出外走动需要有这个罗马的兵随时在旁边来监视之外，他可以自由的来接待那些来想要来见他的这些人，他可以放胆来传道，来自由的来写信。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的28章这边所记载的。那《使徒行传》的28章的30节到31节这边， 使徒行传28章我们从30节读到31节，30节请读。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这边就来谈到，虽然他无法自由行动，但是他可以来自由写信，可以放胆来传道所以这边谈到他所住的这个房子以及他日用的生活这个费用必须要自理这也成为他的确是需要别人来资助的一个条件因为他们不能够出外去工作，所以当腓立比教会他知道这样的消息。他们便来差派以巴弗我们昨天有谈到，将教会要资助保罗这些物资来带给他，所以这对保罗来说是无比喜悦以及温馨的事情因此他借着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来答谢他们的帮助，顺便向教会来报告他的一个近况。所以虽然我们昨天有谈到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位姐妹。就是这个友阿爹跟寻都基彼此不和睦的这个事情但是可能他们不和的已经浮上这个台面，但是保罗仍然称赞他们是好同工。这我们从腓立比书的4章的第2节及第3节里面就可以来看到所以这边就来谈到他们或许他们不合，只是这个理念不合。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腓比书的2章的1到2节我们来读吼。腓比书的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第一节读到第11节腓比书2章1到11节，第一节，请读。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借着这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盼望这个腓立比教会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这个虚己的一个形象，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虽然他也曾在克西马尼园来向神祷告若是可以，请将这苦杯撤去。但是他后面又说，然后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天父父神的意思所以他能够打破自己没有自己的意思，来顺从神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担心在腓立比教会当中有些动机不纯所造成教会合一的破坏，已经开始酝酿起来，所以借着这个来提醒他们甚至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异端的蠢蠢欲动虽然尚未成就气候，但是一旦发酵起来，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就会造成教会以及信徒灵命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对保罗而言。他非常关心腓立比教会，虽然他们的信仰环境恶劣经济生活困乏等等困境会容易让一个摧毁一个信徒的一个情绪，让他们陷在这个忧伤当中。所以保罗这封书信我们可以看到数次来强调 喜的这个讲题啊，里面最少出现了16次左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可见啊，虽然保罗人他不自由，但是他能够从神来得到喜乐。他也强调，关于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也论及基督徒要如何过着这种喜乐生活。这也是我们在来学习腓立比书的时候值得来思考的这个议题啊。那我们早上就先分享到这边。